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主动脉医师。主动脉你好。
嗨，邓医师，
你怎么来的？
坐火车。
坐火车，花莲现在往外火车可以了。
可以啊，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有约主动脉、啊，这可以讲吗？最早主动脉是说他不要来上媒体了，好，是产生了太多的交流嘛，就
是
说有太多人去问你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讲，我觉得上媒体是一个两面刃嘛，就是说你当然可以用比较好的方法去影响大家，对，但是可能我觉得也
人的另一边也会割伤自己，
对，其实你也很容易迷失，或是说去割伤自己，或是产生比较多的诱惑，
所以我都遍体鳞伤。
对啊，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公众人物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到
好疗愈啊，好疗愈。
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其实因为在佛教里面他我们说都摄六根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要收摄回来，所以其实我对这种活动其实我不赞成也不反对啦，因为我的老师或是我的师父就交代我说我要用我的能力去影响别人或传播佛法嘛。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的信念是这样，所以我才来上节目，想说因为刚好有一些人会邀请我来演讲或是上节目的话，那我把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分享给大家，或是说这些佛教对我的影响分享给大家，假如说对大家有帮助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美丽的事情嘛，因为我觉得我因为有佛教的关系，所以我正度过一个美好的中年。那我觉得我遇到佛教是人生最美丽的事情，它改变了我非常多，所以我想要分享给大家。但是我竟然已经投出一颗石头了，对不对？然后这些激起的这个涟漪到底到达哪里去，那就是大家自己内心的想法怎么样。所以我本来觉得我的工作已经做完
了，我觉得石头已经投进来了，
对，石头已经投出去，那就你就觉得说我该结束了这样，
懂。然后所以后来其实我有一阵子没有看到你。那阿嘎是说因为花莲这样地震的事情嘛，然后就一方面我们是关心你的安危啊，确定你有活着之后，大家就想到说是不是如果你有来台北的话，再跟我们谈一谈花莲现在的情形，以及你总是能感受到比较细腻的事情，我们也很想知道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那边是什么样的氛围。可是之前有约嘛，后来就没有办法，因为那一天又发生了，那前一天又发生了大的余震，大的地震，
而且那次火车就是
就没有办法，
就中断了，
就中断了，
就中断。
这是一两个礼拜前的事情了，好，然后今天很难得可以看到。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打招呼的如人林，林如人，好，随便来念错大家包容一下，因为英文字真的很难拼。然后米笑笑、丽景、薛里，好，还有第一次赶上直播的许成林、曾林，好，真是很为难呢。Little QQ、如真啊。被鲸鱼凶起打过的男人，主动脉医师，好久不见。这个上一集他有听，哎，然后 Phoebe 好，Ruima 家珍，下雨天你好，希望昨天有好好的休息哦。王 Funny CHW 五万，今天我们来请教主动脉医师，我们就直接来切入主题，然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问一下。我不知道花莲你会不会有朋友参与今天的直播，其实我们就是要问问这一段时间，其实这一次从921以来大家应该也没有受到这么大的惊吓了，中间虽然一直都有地震，可是这次真的是重新又打击了很多人的基础安全感或生存安全感。可以说说 你在地震前后，然后这段时间在那边你看到了什么？
其实你知道大部分的时候啊，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花莲人对地震是没有感觉，
无感，对，
无感，完全无感，就是他们叫我们石化这样。就你知道吗，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会尖叫然后会逃跑的其实就是外地人跟游客。你知道我有一个同事更夸张，他可能刚来我们花莲上班的时候，他地震的发生了，然后他在看门诊这样，然后他就吓到马上抱着那个小孩然后冲出去这样。啊、你知道吗？其实所有的人，包括那个病人的家属，然后都坐在那边，然后看这个医生在干嘛。就是新来的移民就是这样子的。 那其实你知道，像我跟地震其实超有缘的，你知道，因为921的时候其实我在台中，然后311大地震的时候，我在刚好在东京受训，然后接下来你看花莲又发生了那个26大地震，然后这一次的43大地震，对，其实你知道我就是那种典型的花莲，我对地震是完全没有感觉，完全不在乎，因为我已经经历这么多地震了。可是你知道这次真的是有大到，然后也有吓到。对，
那时候你在哪里？发生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在医院要去上班，对，我们要去开刀。然后那天我有上班，所以我们正要去开刀房上班的时候，其实就大地震。然后地震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站不住，真的是会跌倒。你知道我们第一个受伤的病人其实是在医院门口跌倒，然后就骨折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反正，然后接下来就余震嘛。其实那个余震真的是大到哦，就是每一次的余震都像一个主震一样那么大。
对。
对，然后而且非常非常频繁呐、啊，所以那个频繁到你会认为说那个真的是就是那种人心惶惶，你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会倒下来，然后什么时候会受伤或什么时候会往生，然后你也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你不可能冲出去外面嘛，尤其是医生你就是要待在医院里面，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预期会有大量伤害或者什么，其实医院整个都在准备说这个要怎么应付这一次的灾难这样子。对，那所以你说你也不可能永远都待在外面，那你就只能待在室内，尤其是你就只能，当然医院是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啊，有水有食物嘛，然后还可以拯救很多受伤的患者。对，但是你知道你就是完全无力，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只能够等待下一个余震到来，下个事件发生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对于一个人的心智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这样。对，尤其是你看到那么多的就是怎么讲，你看到那个山崩地裂的那种状态，然后房子倒了，然后有的人受伤，有的人失踪，有的人往生，其实老实说其实非常非常害怕的。对，
那个当下其实不确定下一秒一定可以活着。
对，你真的不知道下一秒，对啊，可以活着这样。
因为坦白讲啊，比方说台北人啊或其他地方的人，大部分是觉得说只是恐怖，然后在想东西会不会坏掉，比较还没有推进到觉得下一秒会不会活着的程度。
对，
可是事实上在花莲在那个地方，包括你自己当时都是不确定，是有可能下一秒建筑物就倒了。
对啊，其实下一秒建筑物就倒了。
你对你们的医院也这么没信心？就是
其实我们的医院是很有信心的，但是那种状态其实就是我觉得人心不稳啊。对，就是你面对那种，就是你知道你面对的一个灾难，然后你完全不知道
你可以做什么。
对，你可以做什么，你非常的彷徨，然后你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是发生在你的朋友身上、家人身上，或是在你自己身上，你完全都束手无策，然后就是只能让它发生这样。
那你们就对你而言可能就是投注在医师这个角色，像你说等一下可能会有大量的伤患或死伤的人进来，你们要应变嘛，所以你不会想要离开或是逃走。那一般人那个时候是要怎么办？而且因为其实是持续摇了一整天嘛，那你们就是大家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就只能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情，也不去想生死或其他的事情。那个你说的那个心境，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与讨论一下，你们有没有在东部在花莲的朋友或自己在经历的时候，那个当下的你要跟我们谈的，就是不只是当下，还有那之后的一种心理状态或者人生哲学，对不对？
对啊，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假如你觉得你下一秒钟会死亡，那你现在要做什么？
呼吸那、啊、不然呢？
那可能 很多很有趣啊，很多人就是说、他可能要比如说发个 message 跟他最喜欢的家人告别啊，对不对？或者交代什么事情啊，或者什么，你知道，可是就是说你知道人生有这么多事情无法掌握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你想要或者说你祈求一个平安，其实你知道佛教徒就是念观世音菩萨或是念阿弥陀佛这样子。对，那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然后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其实有一个有几句话，就是说他是救苦救难。
对
对，你只要念他的名号的时候，他会化身千手千眼来救你这样。那所以你知道像我这样子，老实说地震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为什么？因为希望，对不对？就是念佛号，希望众生平安嘛。那假如希望这个伤害可以降到最低这样，那假如万一真的发生伤害，或是万一自己也真的发生伤害的话，就是往生净土嘛。 对，所以就是像我这样子来讲的话，其实我就是觉得，欸，要么我就是死亡，要么我就是平安没事这样。对，会有诸佛菩萨来帮我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想办法让心平静，去接受每一种可能发生的状态这样子。但是这个我觉得非常困难，因为这个是对一个佛教徒或是有信仰的人，他才内心会比较平静或稳定这样子。对，那对一般人的话，我觉得就很困难，因为你知道，对一般人他可能就他们会第一天发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想要待在空旷的地方，甚至在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睡在车上。可是当你发现说这个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到底该怎么办？因为那个余震就是每天震，每天震，你知道震的像那个好像统计震了1000多次、对啊，真的是有够夸张的，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多的余震过，而且那个余震真的大到就是说真的很像一个主震，然后警报器一直响，你知道想到后来半夜，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就是想到后来半夜他只要一响就说地震，然后就说阿弥陀佛，然后转身继续睡这样。
所以你在那边是继续睡，我记得隔一两天我都还晚上只要每摇我都还是爬起来，然后因为我小孩会来叫我说老师说要躲在桌子下面，所以我们都还一直躲到后来真的已经疲乏了，就已经躲了几十次。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大家有稍微分享一下那天的感受记忆哦。Knife 无，哎呦，刀子无，我马上抱着孩子躲在桌子下面，其他什么都来不及想，觉得人生就这样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位朋友是在哪一个地方。然后 Phoebe 说是住24楼，每次都不知道要不要逃，跑楼梯也来不及，就只能念阿弥陀佛。其实我觉得能够住24楼的，是不是相对都是蛮安全的？因为会盖到24楼的地基都不都挖蛮深的吗？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也很有趣，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相信比如说大楼或医院或新盖的建筑其实都蛮安全的，然后但是你的心为什么会不安？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相信说其实你正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你会去担忧未来吗？我们刚刚讲说你会担忧一个会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那这件事不好的事情其实老实说就是一个妄念或妄想，因为它不一定会发生，
无常，然后不管怎样总有一天会变好，这个观念是从这边看过来。可是如果无常是中立，从另一边看过来，是不管现在多好总有一天它会变坏，这也同时成立吧？
对，这也同时成立。所以好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说这个好的状态有一天会过去，然后在坏的时候也是告诉自己这个坏的状态有一天也会过去。所以这个是佛教讲的平等心跟没有分别，
对，
就是你要用平等没有分别的心去面对世界。那你假如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至少我们说身受心不受啦，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处在这么困难的环境的状态之下，但是我们的心尽量保持平静，然后去面对，然后随缘尽分嘛，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努力的去做，但是它的因缘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达到的，所以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就是只能够随缘分这样。
很多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说那如果你住在花莲或更不要说有些人是住在山区啦，那是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继续每天的生活？有些人 会想象说，欸，是不是花莲人有办法都想要搬家搬到别的城市，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嘛。我认识的花莲朋友没有人要搬家、欸，他们有机会可以搬，但他们并没有要搬，所以那是有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有一种你怎么看待生命，或怎么看待因缘际会的一种方式，所以 你看你认识的那边像花莲是很多人想要换地方住吗？还是想换跟不想换的人各自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都有，但是我觉得有我觉得会分成说，比如说有能力离开的人跟没有能力离开的人，比如说有一些商家他可能是外来的一些投资啊，
他就撤走，
然后他发现说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投资的价值。因为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曾经发生一个政治的，就是比如说选举政治事件，陆客突然减少的时候，其实那一次的观光旅游也受到很大的打击，那好不容易复苏了，结果发生疫情，哦，又被打击一次，然后慢慢的好像又复苏了，结果又发生26大地震，然后又开始好一点的时候，突然间又发生四三大地震，那你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10年在这边耕耘努力的 的那个心血啊，就是每赚一点钱，就会在下一个两三年后发生一件事情，然后你就赔掉了这样，然后一直在这边轮回，结果十年的努力到头来发现，哎，竟然是一场空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说，有一些商家他一定会对这个地方失去信心，他觉得说，与其我花十年的时间这边耕耘的话，那我是不是搬到台北、台中还是高雄，我可能可以累积更多的财富这样。那或许这些商家，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离开的啦。那另外一个是没有能力搬走的人，就是有一些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没有能力去别的地方谋生的，所以他们也一定会留下来。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中产阶级。老实说啦，这次的地震虽然严重，但是其实我们很庆幸的是，死亡人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多。死亡的人数大部分都是在山区里面，那个真的是无法控制。但是市区里面虽然有大楼倒塌，但是其实真正因为第一个震灾跟大楼倒塌死亡的人其实很少。
那是因为大家对于应变或什么已经能力比较好吗？
其实我觉得新的建筑应该是还好。那你看那些都是老的建筑，而且都是在断层带上。其实周边的环境其实大部分都是好的，所以老实说像我这样子的人我是不会离开的。因为花莲对我来讲就是它就是我的家，已经是我的家乡了。对，我在那边已经19年20年，那对面对这个家乡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其实在这个时候选择逃离或是离开，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是一个不对的选择啦。所以说我应该要留在这个地方继续努力，那这个家乡才会有机会变得更好，或是那个，对不对？就是你在这个时候舍弃自己的家乡，这个是基本上对土地的一种背叛这样子。
这就说到家乡的意思啊。如果说家，大家就知道家比较是人的组成，可是加上乡这个字，家乡就有土地的意思。
好，
但也会有人会问你说，那既然佛法都已经说到什么东西都不执着了，平等心，对不对？花莲的土地跟台北也没有差，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执着在那边？好，然后你是自己一个人也就算了，如果有家有小的话，好，你会不会有不同的想法？
基本上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对这个以佛教来讲，我们说心净则国土净，然后就是说你在台北处的状态跟在花莲处的状态，其实心净则国土净，两个其实是一样的。当然，但是第一个我还是凡人，对，所以我还是会有选择。那第二呢？我觉得花莲是一个某个程度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生活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吗？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我更不想离开。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很好修行的地方，它每天都在提醒我无常啊，你不觉得吗？你看我努力了十年，然后发现一场空，然后我就微笑说佛陀说生命没有真正拥有什么，这不是印证了佛法讲的话。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对，那就是其实就是说你已经遇到了，然后已经在那个地方，然后那是有一种悟啦，就是没有必要为了这些事情去逃离，或者去换地方。你换到其他地方，你还有其他地方的课题
的课题
跟考验。你知道这边有人回答，有位佳慧他说，花莲人被震到心很慌，毕竟之前就震一个大的而已，然后那次的余震是每十来分钟就震，强度也很大，会怀疑人生。怀疑人生是什么意思？
就是刚刚讲的，我讲你真的觉得没有明天了。你有没有遇过一个，就是说没有，不是没有明天了，是没有下一秒。
怀疑人生，我来想象那个意思是说，你会突然间觉得空掉，然后没什么事情好努力了，上班那么努力干嘛？好，干嘛那么努力干嘛？因为也许下一秒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可以用这样子的心态过活的吗？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就接近一个开悟的境界吗？就你发现说这个人生没有什么好眷恋的啊，就是你拥有一切随时都会消失啊，不管是生命啊、财产啊，对不对？你知道财产他们说五家共有吗？佛教说五家共有，就是火烧水漂道夺棺末子拜。火烧跟水漂其实就是大自然的力量会摧毁你的生命财产嘛，然后道夺被强盗所抢劫， 对，然后棺末被政府没收，然后子败，你的子孙留给子孙的财产都会被他败光，对啊。所以其实你知道这次的大地震对我来讲，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一个考验，然后就是说你发现你所拥有的一切其实 就是没有脱离佛教佛经所讲的范围啊，所以我反而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我面对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或提醒我人生一个非常好的场所，所以我愿意继续留在那边，就是不管是耕耘啊，努力，或是建设家乡，或是帮助那边的人，也对，那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帮助啊，对啊，所以就是你慢慢的生活在那个环境，你就不慢慢的不会执着，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所以这个也很有趣。坚持在那里继续待下去不是一个执着，
就平等面对了、
哦、不是用执着的心态说坚持一定要守住这个土地，對對對，也不是这样子的执着，只是就觉得没有必要改变，
就没有必要改变，對、啊、
那其实也是执着吗？
应该不是说是执着，是应该是自由啦，对，我也可以待在那种环境啊，但是你叫我回来台北其实我也可以啊，但是我待在那个环境我并没有不安啊。
你这很高深，真的很高深。
这是可以选择，可以选择的人才自由。
懂懂，其实是可以选择，你也没有非待在那里不可，但是你也没有要离开那边。
对啊，
大家可以听得懂这样的境界吗？你们的想法如何呢？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这里来问一个问题哈，侯玉珍，好，来，欸、这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因为这很难哦、喔。嗯，如果是。这边是胃，应该是胃层吧？哈、哦，玉珍，你补充一下，你打的胃，如果是为自己生命奋斗过的年轻人，应该是胃层啦。哈、哦，胃层为自己生命奋斗过的年轻人，就躺平的状态，这样算开悟吗？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的爸爸妈妈会替他们写信来问我们，就是问节目。其实我之前也有收到信，是另外一个朋友在上周的直播就问说，可不可以谈一下他的女儿，就是二十几岁，那也没有要工作，也没有要干嘛，如果做一做，然后突然间也没什么理由，没什么不愉快，可能就觉得、哎、不需要再做了。好，那家人如果问他说，你是工作遇到什么障碍，他说我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我也可以继续做，但我也可以没有要继续做，我是自由的。但他妈妈就觉得很躺平，所以他就问我们说，到底我们怎么来理解？那这位朋友问的很直接嘛，你刚刚讲啊，那你刚刚讲的那种境界啊，躺平的年轻人，这样算开悟吗？其实主动脉意识也不躺平啊，你看地震的时候，他还在想说，等一下很多的灾民进来，他要继续守住医生的位置嘛。那你也很不躺平啊。
就我们从来不躺平啊！
哎、欸，从来不躺平。
对啊，
睡觉都做了睡。好，就那你怎么看？就是他讲说，现在有些年轻人其实不太想去做什么。
他只是觉得躺平，不太想去做什么。老实说，这是生命没有目标，不代表他
生命没有目标跟开悟怎么区辨啊？
开悟的状态是，其实你看这些开悟，其实是应该是处在一个很自由的状态嘛。他是说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然后就是你必须要去，他有一个本分，很多的本分，比如说利益众生啊，或是布施啊，对不对？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智慧。然后你让自己一直进步，然后了解佛教的道理，然后利用这些道理去帮助别人，或者说你去做一个正，我们就在家人的话就是正与正业嘛。你做一个工作得到薪水，然后这个工作又可以帮助别人，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有躺平就什么事都不做的事情。那你知道像我的父亲很就是有一阵子啊，我的父亲很不喜欢我去接触，就是去金色打坐这样子，他会觉得说，诶，我们这些人怎么不事生产，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到底在干嘛？这样，为什么不来？不像他这样子，因为我爸是农夫嘛，为什么不来像我一样下田，然后种植一些果树，然后就可以营生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很有趣哦。你知道我后来去念杂，不知道是杂阿含经还是哪一个杂阿含经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他就这样写，就是有一个农民问佛陀说，为什么不耕种而食这样子？那佛陀就说，喂，我是一个善于耕种的人。然后他就那外道嘛，还是婆、欸、不能说外道，婆罗门就问他说，你哪里在耕种，你脱钵而死啊？那佛陀就说，我耕的是心田啊，我耕的是心田，所以你让自己的心强大，然后去影响别人，然后布施别人佛法，那这个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在耕种或隐身嘛。对，所以基本上你脚什么事都不做的话，然后躺平，其实基本上这个好像是在浪费生命的。因为依照佛教的说法，我们会认为修行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 对，所以修行或是布施或是什么，其实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工作。
有些我不知道应该称为道场或是精舍，会把每天做的功课、修行的功课称为是在精进嘛？
嗯，对。
所以那是有进的，它不是躺平
的，它不是躺平的
概念。
好，
所以这个我们这位朋友有没有回应你的问题？对不对？好，因为没有为自己生命奋斗过就躺平，我自己觉得是从很多例子上看来，那里有一些逃避啦，就是他不想面对的事情，或者说不愿意去尝试的事情，这应该跟开悟是不一样。因为开悟你应该是自由自在，或者说你有一种自然律在里面流转做一些事情，而不是需要刻意的去躲避或是逃避嘛。像我们旁边这一位也是有被鲸鱼的凶器打到啊，他也是会去做这件事情，并没有说因为修佛就不下海。好，那我们看一下阿念师说，佛教的理解是今生的努力课业要完成，不然你来世还是要修，是这样吗？
可以这么说啦，可以这么说，对，就是你今生我们的人生都是带着功课来的嘛。那其实也不是说来世一定要修，就是说你听闻佛法的人其实是累世都听闻佛法，那每一个人的人生在那一世里面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去完成。那因为我们叫因果啦，就是说哦，果报受尽的时候就会到来世去嘛。那来世怎么样，就是我们今世又种了什么果，或是前几世种了什么前几世种了什么因，来世就会在某一世就会生成一个果哦。对，所以其实就是你假如想要受到好的果报，那你就种善的因嘛。那或者说甚至你断了这个因，你就不再轮回或不再受果报了。
这就叫面对嘛。
对，就是面对。其实刚刚讲的躺平，老实说就不是面对，因为在佛教里面刚讲的没有分别心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你好的也是面对，不好的其实也是面对，就是你不 喜欢的环境你不要去喜欢了，讨厌的环境你不要去逃避这样。因为你喜欢的环境，比如说这个环境让你很舒服，就像其实我去金色有一阵子就被师父赶回去嘛，师父就说你待在这里，待在这里你当然很舒服啊。我说你这个地方根本就是无菌室啊，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啊。为什么？因为你在金色每个人都知道你是医生，都让你三分啊。然后可能我们医生中年之后其实在经济上也没有很大的忧虑，所以就说你在这边当然过得很舒服啊。对，那可是你在外面的话，其实你的诱惑挑战对不对，会比你在金色还要多。所以我后来想想好像也是有点道理，就是说所以你不要去喜欢一个环境这样子，你只要喜欢一个环境贪着一直沉溺在那里，那就变成一种贪，佛教说的贪嘛。那比如说你讨厌这个人，然后你就一直逃避跟他相处，那你就是逃避嘛。所以基本上佛教我觉得生活应该是要用平静的心去面对，而不是说躺平啊或不去奋斗这样子。
那如果有人觉得我不需要更新田，我也不想影响别人，我就是好好的做一个生命体就可以，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的人的理论，就是说你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要好好的就是去体验嘛，体验我的人生，这样就是自由，对不对？好好的珍惜
生命。因为你每次听你讲我都会想说那所以我每天需要坐在这里直播吗？还是我可以辞掉？然后我就会想，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在这里直播，我谈的议题大部分是我觉得至少我觉得我没有为了什么收视率去硬谈一些八卦啦话题啦，为了博点阅率。我们其实谈的有时候就是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有兴趣想的事情，我听众朋友 也有这样子的回应嘛。可是那如果我说我这样是在更新田的话，勉强可以这样说啊，就自己往脸上贴一点金的话，就是说我也在更新田，我们希望邀请好的来宾来传播给大家好的想法，可是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是没嘛来金色打坐的话，我就不用每天来不及，但那哪一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到底怎样才算是比较好的做法？
基本上这两个没有互相违背啊。
我现在人坐在这里，我就不在种树，我也不在其他的地方啊。
不能这样讲，就是说应该是说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该直播的时候你就直播，
可是
你该去
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啊，
该跪的时候就去跪。那你所以说意念很重要，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意念的出发心是什么？我们想要散播好的法或散播好的知识。
我跟你讲、
okay 啊、
大概十天有八天想要散播好的法，其实另外两天是觉得说啊，不要都请假，请我来去，这样是一个 OK 的状态吗？
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状态，因为某个程度你还是要原谅原谅自己嘛，对。而且你知道，在佛法里面说，弦要不松不紧才能弹出音乐。
哦，
对，太松太紧的弦会断掉，太松的弦会弹不出声音来，所以不松不紧，你要原谅自己。所以我们面对人的软弱跟人的，
你是说那两天的懒惰这样？可是我有时候觉得会不会那两天才是我开悟的机会，就是应该是不是我应该更加沉浸我的那个懒的那两天，然后我就会辞掉一切，然后我就开悟了、喔、
说不定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代表大家问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所有还没开悟的人的问题。我们每天都不知道为了生活在做这些事情、嗯、到底我这样是所谓的心平气和，然后嗯，活在道里面，就每天平平静静的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狂妄，不要妄念，不要想太多有的没的，还是其实我们是很傻很执着，就是还没开悟的永远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办法区分。因为问你们高僧就是问你们这种人听起来都两边都可以，然后我们就继续在这里参不透。
不真的就是两边都可以，因为 生活就是修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刚刚说用禅心去面对生活跟面对世间，所以重点是你要觉察啦，
觉察，所以会有一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可能我觉得
不是，应该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知道，一般人面对这个地震，或是面对十年的心血被摧毁，他会怎么样？就是说，你要用你怎么用正念去面对？一般的人可能就觉得说，我当然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为什么没有那么伤心？当然是因为我还过得去。但是，假如今天像那一些灾民，他的家庭被就是比如说他有生命，家人有生命受伤，或是危险。或是房子倒塌，其实他们处在很无助的状态，所以他们会悲伤，会忧悲苦恼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刚讲的就是佛教的道理是说身受心不受，就是你身体处在这么
困难
的状态下的时候，请你的心平静的话，那基本上这就是修炼嘛。对，
所以我们每天其实要追求的是如何让你的心在各种情境之下都能够平静。
对，所以我说你做直播可以啊，你为什么不行呢？就是但是你要去觉察说你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没有处于心的平静状态，或者说你有没有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你的心念到底是什么。对，你我们不是用这个去做一件坏事情，那正与正业然后影响别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就基本上这个就是佛教徒式的生活嘛，就是
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过佛教徒的生活。因为刚才哈阿慧讲了阿慧的这个不开悟之后，大家就有很多很多的见解。今后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大德哈。福建说多听音乐可以面对现实，因为有句英语俚语叫做 face the music。你英文有没有这么好？face the music 哈。然后刘渔民说佛教遇到糟糕的变故就无时无刻都回到无常和国土为
脆，
也算是一种卸解压力的方式，但说到底重心并不放在现世，所以佛教的本质是冷的，
人
冷的、欸、国土为脆是什
么？没有，就是 这个土地不是永恒不变的嘛，就是我觉得不能说冷的，应该是佛教佛我们不看这一世，所以我们不看时间啊，因为对佛法来说其实时间并不存在，就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所以我们不会去看时间，所以我并不觉得我们是冷的，我觉得就刚刚讲的我们是平静，我们是平常的去面对这样子，所以并没有那么佛教其实没有并没有悲观也没有乐观，其实我们叫做实观、啊、就是真实观、真实的观察实观。那刚刚讲到说音乐、啊、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大家在那个什么面对一个伤心或困难的状态的时候会听音乐，然后让自己的身心达到舒缓的状态，可是你知道在佛教里面刚好是禁止的。你知道八关斋戒里面有一戒就是不歌舞娼妓不往观听了，就是说
那也不应该听广播节目。
你刚刚讲的你的初心是什么？ 广播其实是散播知识，但是假如今天广播是音乐、哦、就是说你知道佛教讲的就是说不放逸嘛，就是说他生命有限，有其实你知道晚课都会唱一句叫做什么有点忘记了
可是现在佛教徒听的那些经文很多都配上音乐，其实听起来就好像在听音乐啊、
哦、所以你又说到重点了，所以他们听音乐为什么他们反对听音乐的原因是什么？增长放逸，就是你容易融入那个音乐的情境里面，让你的身心都被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增长放逸，然后你处在一个很愉悦的环境，然后你产生处在一个很愉悦的环境，你就会产生贪恋，想要永远待在那个环境不想离开。那佛教徒的音乐叫梵乐，就是它是一个清净的音乐，然后你知道佛教的那些那个叫梵拜嘛，就是所有的经文都是可以用唱的。那这个原因是这样子，原因是因为唱诵的方式易于记诵，因为 古代、哦、其实印度是没有文字的，所以那些经典传播下来的方法是用记忆的，是用背出来的。
对，
那为了方便记忆，所以呢就用唱的，用哼的。那所以唱跟哼就是梵拜
不算音乐，
不是不算音乐，你它是为了记忆，而不是为了好听，不是为了让你产生
愉悦感。所以他们都不太好听，是因为
但是其实不是不好听，其实我觉得它是我们或许会觉得说这个声音庄严，让你的心平静这样子，所以我们并不会说他、哦、你怎么唱得这么好听这样子，因为唱得这么好听基本上在
这个很特别，因为我有时候在找比方我想听某些东西的唱诵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版本，那我就听一听觉得哦这个好好听哦，那我们就会下载那个来听，其实这样是不好，你不
其实不
应该以好听为目标，
平静
好给大家一个参考、哦、啊，所以国土为萃你解释了吗？
我也不太知道耶，我有点忘记，但是这句话才在经典里面蛮常，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无常，包括环境、啊、
就是你看起来国土为萃，应该是说你知道这个国土或是山这种东西，这种岩石我们觉得非常坚硬，
它其实又是又微又脆的，
对，其实你好像觉得可以撑一千年都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它瞬间就会摧毁了，
懂。好，那我们来回应一下全全、哦、全全请问，这是一个请问、嗯、所以要被回答好吗、哦、在有毒的工作环境有正常两三万赚钱，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很有毒身心不健康，好、哦，还是说去兼职喜欢的工作但是赚相对很少，怎样叫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嗯、好，我们没有办法给你答案但是我们说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想象跟回应啦，好不好、嗯、
这个问题还蛮难回答的，但是你知道佛教里面只讲正业，对，那什么叫正业，这个很难回答。比如说好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钓鱼好了，钓鱼在佛教里面不被允许，因为他怎么样，其实你假如是为了娱乐来钓鱼，这个其实有点残忍，就是你看你用鱼钩去钩鱼这样，
当然
对不对，然后你只是为了好玩其实有点残忍，可是你今天假如反过来就是说你是为了营生，我没有别的技能，那我只能钓鱼然后把鱼拿去市场卖，那这可不可以被允许？老实说这个可能可以被允许，但是我们会把它归类为说、欸、这个不是一个那么好的工作，
或你如果有机会做其他的工
作，对，你
假如
有能力
做
其他的工作、
這個、
那就不要做这个，可是你今天假如没有能力做其他的工作，你只剩这个工作可以做的时候，
那你也只能做，
因为我们说就是因为你必须活下去必须生命嘛，或者说比如说你像原住民他必须去狩猎，今天假如比如说狩猎 的目的是为了好玩 for fun 对不对，那这个不被允许，那你今天像以前那原住民他必须要狩猎他才能够活嘛，因为那时候农耕技术或许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他是为了他保存他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不取多余的，他今天吃多少他就打多少，他并不会因为娱乐去伤害别的生命，然后他对这些牺牲的生命他非常的感恩，就说哎，不好意思我们为了生存所以不得不把你吃下去这样子，那我想这个是被允许的，
所以不是行为本身就固定的决定一切，那个心念跟你动什么
念
还是
非常重要，所以你说在一个有毒的环境，什么叫做有毒的环境，这个就又很难定义，就是说你是环境有毒，比如说这个环境不好非常的就是严苛对不对，那哦，对，那可是你知道 也可以有毒的环境有可能是血钻石嘛，就是比如说我跟你去开采一个什么、嗯、对血钻石，但是我环境弄得非常好，你在那边工作非常的舒服，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呀，比如说你在卖血钻石、啊、应该这样讲，我们卖血钻石的话你是不是赚了非常多钱， 对，然后你工作非常舒服啊，对不对？然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那这个环境到底是有毒或是没有毒？对，所以我说有毒的环境，比如说就是它是有分嘛，比如说它是生化，就是那些不好的环境真的有毒，还是说对心有毒？这个又可以分，
嗯，
对，所以我觉得心念其实非常重要，嗯，所以用你的心念去选择一个，当然就是说佛教所谓的正业。
他有补充说，他所谓的有毒的工作环境是不断的过劳，然后会有公开的恶言、行为、霸凌、羞辱。
对，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影响了自己的心的话，或许就不是那么好。但是你有可能让自己的心变得很坚强啊、坚硬，然后就是说，比如说，
就是有毒的环境，但是可以，我们可以抗毒，就是
不就是心不受啊？刚刚讲的，其实师父有时候别人骂你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效啊？但是同样一句话骂别人就没有效，
对，
因为你的心打开，让箭射进来。
这一句当今天的结论好了，嗯，虽然佛教是没有时间，但广播是有时间。好，谢谢主动脉今天带给我们的一些想法哦。那祝福大家都能够得到新的平静。谢谢，拜拜，
拜拜。